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篇五十一篇第十节开始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仍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好，我们这两天提到说罪恶，我们提到说罪恶是最重要要知道是得罪上帝，而得罪上帝最重要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没有以上帝为中心，就是我们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做事。那么这里一定需要有惩治的，但是惩治呢，在旧约没有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代赎，但是旧约的整个献祭的制度，还有以赛亚书那个受苦的仆人，都让我们知道罪恶如果要得赦免，是需要经过那个惩治的哈。那么经过那个惩治，那个惩治却不因为是代赎，却不会让人觉得哦，我做错了，有人代我受罚就好了。各位，耶稣的代赎如果纯粹只是一个代替的话，也会让我们有那个继续犯罪的心，我错了就有别人处罚，我就不被处罚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既不合道德也不合法律。因此我们在说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，因此我们在说主耶稣旧约的时候，人被赦免的时候，那个神一定会工作在人的心里工作，让人知道，不仅是知道赦罪的恩典，不仅知道赦罪以后的平安，而且知道犯罪冒犯上帝的痛苦。就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哈，就从一方面来讲，我们犯罪认罪悔改就不再有处罚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犯罪认罪悔改，我们又在基督里跟他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也就是那个处罚的负面的东西不在我们身上，正面的管教在我们身上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，就我们基督徒，我在说任何一个罪在我们的身上，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我们都恨恶那个罪，我们都痛恨那个罪，我们都不想再犯那个罪。那么但是我们一方面是不被处罚了，因为耶稣代赎，一方面我们又被处罚了，我们跟基督一起，使我们会对罪恶有一种厌恶讨厌，而不会喜悦哈。那这个工作呢，诗篇五十一篇也很稀奇的就提出了圣灵，就是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或者你们的小朋友或者我们辅导对象，哦，犯错向耶稣认罪悔改就通通都不纪念了，那我们就多多犯罪嘛。保罗也有说过，有人会有这种想法，那我们作恶以成善嘛，那我们多多犯罪嘛，反正越多犯罪越显出上帝的慈爱，宝血的奇妙的工作，我们就多多犯罪吧。我们不多多犯罪，为什么我们不多犯罪？因为我们也有一个生命，那个生命叫我们知道那个犯罪的痛苦，以及犯罪后面惩罚的痛苦。那这是谁的工作呢？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在旧约里面不多直接提到圣灵，这是一个地方。第十一节就是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十二节赐我，那不是圣灵了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就我们当中真的重生得救的人，甚至我在想世俗的人，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如果主的恩典在他身上强烈一点的话，他也应该有一种犯罪的痛苦，而不是犯罪得逞的得意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们包括贪污，包括作弊成功，包括对不起，我们超速成功没有被逮，我们闯红灯成功没有被逮，没有被照相，那包括我们最不好启齿的淫乱的成功，那么我们是得意还是怎么样？我相信即使是非基督徒也会有那个一定是吸引我们，所以我们会犯这个罪，也一定是叫我们痛苦的，一定有。而基督徒这种强烈的 就是圣灵对我们的管教是真实的，不要收回我们的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的感动。这可以在牧养里面或者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很实用哈。就我们需要多祷告。各位，你今天我们对弟兄姐妹的任何要求，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或我们儿女的要求，你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奉献，要聚会，要专心的听到。各位，这就我们自己都会觉得烦厌。那么如果说一个人有圣灵，在这些很小的事上，他也会因着神为他造清洁的心，重新有正直灵，他会喜悦在这些事上规规矩矩的。就我们51篇一直在提一件事情，就是罪恶。罪恶发生怎么会发生呢？我们说发生还不是说我们有淫念，我们有嫉妒的心，发生是我们想要自主，照自己的意思来。从伊甸园到大卫到我们都是这样，解救也都是不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像耶稣那样。就人千万不要自主自立。那么我们如果自主，就是得罪了上帝。我们得罪了上帝，上帝会管教我们，对那真正悔改的人会管教我们，会借着圣灵在生活中给我们的磨练，那是很痛苦。各位，我们再提大卫，上帝对大卫管教，死了3个儿子，很痛苦，战乱那么多，很痛苦，女儿被儿子强奸，很痛苦，这都是上帝的管教。但这些管教，你自己看大卫的生平，你自己看他所写的诗，我们自己也是一样。我们做再多的错事，如果真的悔改了，认识主了，而且认识主以后还是有很多的管教，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，不是比较，一定是正面的。我们的生活是喜悦的，不管哈，我过去，假如说我过去是吃喝嫖赌，什么都乱来，我不知道伤害多少女人，我伤害多少我的孩子。如果你真的认罪悔改了，那么那些造成的邪恶的东西影响还是会有的，但是我们会一方面不被定罪啊，这是我们前两天讲的，被洁净了，被血更洗，比血更白了，被涂抹了，甚至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了，啊，那些都被涂抹了。但是这个欢喜快乐，就第8节的和第10节以后的，那都是圣灵的工作。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压伤的骨头，这句话是真的非常真实。犯罪那种压伤骨头，压到你的骨髓里面的那个，我想我们都有吧。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，但我们都有。但都有一个人愿意悔改归向上帝，又都是很平安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后继续会不断的被造一个清洁的心，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我们昨天也提过，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，当然包括我们以后是越来越善良的、越来越诚实的、越来越有爱的等等。但是重新有正直的灵、清洁的心，也包括那个我曾经有过的污秽或者别人对我的伤害被洗掉了，不要去记这些事了。我们在就是做教牧辅导或者是安慰弟兄姐妹的时候，这是很重要。就大家很多人很喜欢谈这个事，各位，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罪恶的本性，就用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，爱不计算人的恶。而我们没有爱，没有上帝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计算。那个计算那个字，我也讲过，有记录的意思，有思想的意思，甚至有喜悦的意思。就你喜欢去想那些事，你喜欢去想，你先生曾经有婚外情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喜欢去想你太太曾经对不起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喜欢揭这种疮疤，揭别人的疮疤，然后自己好像受伤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很自怜可怜。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，哎呀，就是我对那个很多在讲那个祖宗的那个遗传的时候，我很不同意，就是圣经里都是把这些涂抹，可是很多这些在讲什么祖宗遗传的时候，常常都叫你回想这些事情。 回想到你什么以前在母腹中的时候被伤害，小的时候被伤害，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。我们要求神把那些都涂抹，让我们不再有那些。但是神给我们的折磨是让我们在折磨中被造成一个新造的人，就是正面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有过什么样的错误，每个人都有，这个错误会因为在圣灵借着上帝的话的更新里面，使我们待人处事有更多的清洁和正直。好，不过他是教指导，不仅对将来的仰望更新，那么也有就是十一节，就是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哦，各位，这也是两个层次，一个使我离开你的面，就是我去犯罪了；另外一个就是我绝望，可能犯罪以后的绝望。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，有，我觉得不太多，但是有些人会这样。我不是故意安慰人，就是这两天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，她觉得她怎么样让她的灵性能更好，她说她觉得她都没长进，然后讲讲就哭起来。我说哎呀，姐妹恭喜你，我希望我也像你这样子，不是说没长进，而是说，我说一个人觉得自己没长进，觉得自己很糟糕，这真是上帝很大的恩典。你看有些人就不会有这种感觉，他就对自己很自满，人家一讲他就很不高兴，他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。那个一个人像大卫这种呼求啊，哇，不要丢掉我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，包括你是不是就愤怒了。所以有人看希伯来书看到说，我是不是犯了不能被赦免的罪，我是不是尝过天恩的滋味，现在因为怎么样就没有了。他越紧张越担心越害怕，我们就可以跟他讲，你没有犯，犯的人不会这么紧张的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，不会对自己的罪恶这么刻骨铭心的难过。但是我们也还是要说，他很难过，还是也是任何一个情形都可以被魔鬼利用的，包括他对自己的罪恶不能原谅不能忘怀，你就要说，我们要求圣灵来充满你，神不收回你的圣灵。当你还在向神呼喊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就是神没有丢弃你，因为神丢弃你，你就不会向他呼喊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希望有赐我乐意的灵，这个乐意的灵我想就是心中是喜乐的。这好像很不好意思哈，你刚刚认了罪，认了那么肮脏污秽下流的三个大罪，然后要是自己要很乐意很喜乐，这是需要的。这个不是下流，这不是无耻，这正是平安哈。我们得到真正救恩，我们就有喜乐。然后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，甚至我必须说我们传福音的唯一的动力。因为我曾经是这样悲惨下流的绝望的，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人，也做了没有办法弥补的，乌利亚已经死掉了，没有办法弥补的事。但是我又在你的救恩中，因为寻求你，我被涂抹了，我被更新了，继续还有先苦的事来更新我，这太好了，让我又有喜乐了。所以我要把这救恩告诉人。十三节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。就各位，这叫同罪相连，同病相连。我们不是什么大医生，看到你是病人，然后说你吃东西不好，运动什么都不好。我们说我吃东西也不好，我运动也不好。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道。我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因为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。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福音啊，而且只有从福音那里，他的过犯才能得涂抹，他的那个从罪孽里生的那个控告才能被 被消除，罪人必归顺你。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常常讲我们的罪恶，我们讲的是耶稣的恩典。各位，我们不必常常跟人家讲我犯了什么罪，我们不必常常提这些事情。这个我没有很大的把握哈，不过我如果我违反了我们当中其他同工的做法说法哈，请原谅，这我们可以讨论的。我不觉得我们基督徒，包括年轻的男女朋友最后要结婚的时候，我不觉得我们要把过去的事都讲出来。我是跟另外一个长辈前一阵有个讨论，不在我们教会，有一对结婚大概已经有十几年的夫妻，反正妻子不知道有一次大概是被不知道是被圣灵感动还是邪灵感动，还是看什么属灵书或者是错误的书，我不知道，反正那个书上就讲夫妻要完全绝对的坦白，他就坦白在以前是他们还没认识还没结婚以前的他有过婚前性关系，他们后来就离婚了，先生不能忍受。那么我不知道，但我感觉他不应该讲的。当然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有这个冲动想要讲，我们中间毫无隐瞒，各位，我们只有跟神毫无隐瞒，人不一定能承受这些东西的。我不觉得，各位，这不是绝对的哈，有的时候的坦白可能是非常必要的，但有的可能不一定必要，但是怎么去执行啊，很难。但是我们执行了，我们再一次从诗篇五十一篇看，我这几天都重复，请原谅。就是我们不再描述那个罪行，我们在描述我们得罪了上帝，我们在不再描述，哎，我看到八十八洗澡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。我不再，然后我想要怎么样把乌利亚杀死，然后我就怎样怎样，我下的命令是这样的命令，然后约押怎么配合我，这些事情我们不去描述。罪恶要讲到我们是得罪上帝，不是躲避责任，而是就是我们知道的严重性是因为得罪上帝，痛苦也在得罪上帝。但是神如果借着他儿子，在旧约虽然没有道成肉身，也借着代赎的制度让人知道，哦，我们会被涂抹，我们会被洗净，神不再纪念了，圣灵不会被收回了，我们有甚至不但不被收回，还赐我们乐灵了，乐意的灵服我们。那我们怎么能不跟人家讲呢？这个世界上人这么痛苦，这么虚伪，这么硬心。好，十四节，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唱你的公义。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是不是也暗示他杀拔示巴的事？那么这个救我脱离杀乌利亚的事啊，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杀乌利亚哈，那实在圣经没有讲那么多了，但是我们就想到说，那个脑袋被那个被这件事的被揭发出来会多丢脸，如果乌利亚知道会多丢脸，会不会造反以至于他要杀他？这个我们需要求主帮助。这也是在社会上，包括以前国民党、共产党，我想现在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，我们都要小心点的。这小心是什么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有道理而做什么事呢？就丑化对方，把对方想得很坏，然后很多战争到最后都是这样。如果我不动手的话，他就会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，给自己先发动、先动手、先打人找借口，这要小心。夫妻有时候吵架也是，我要觉得自己有理就丑化对方。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要小心。我不知道大卫要杀乌利亚是不是常常是不是要想给一些理由，哇，这家伙是赫人的，是外邦人的，一冲动起来是很可怕的，他如果发现了他会怎么样，他很会打仗，他会不会要杀我，可这些都是他在想的。也许魔鬼就是他想到最后想的就是什么， 我非杀掉他不可，要不然就完蛋了。就我们的心思常常是错误的，这叫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包括我不当的丑化对方。当然各位，有的时候你美化对方也不对的，我们对于事和人的那个估量要恰当。但是另外一件事情，跟他杀乌利亚和拔示巴通奸的事好相似的一件事，那个是在早期，那时候扫罗还在做王。各位，大卫犯罪是在风平浪静、全国安定、没有敌人的状况下，这都对我们很大提醒。常常我们在痛苦艰难的时候比较不会犯罪，因为很辛苦，牙疼的时候大家不会犯淫乱，因为这么痛。但是一旦正常起来，就保暖就会失淫欲。这古人讲的话很值得想。大卫就是吃饱饭没事干就犯罪了，国家都很顺利的时候，他最苦最可怕的时候倒没有犯罪。所以饥寒起盗心可能是真的，但保暖失淫欲也是真的。像我们今天很少人是饥寒起盗心，常常是保暖失淫欲，也就是不是真的饿的那个程度了，而是那个心中的邪恶。各位，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可怜的时候，他是忠心的仆人被人逼迫，他是需要被救助，救助的人被扫罗都杀掉了。那么后来他好不容易有个机会，他们那一群人是，对不起，600个人是还是几百个人，在拿巴的那个牧场帮拿巴看守羊群，然后拿巴呢收剪了羊毛以后，那就是发大财了，羊毛一剪就是今年的收获都有了。大卫就去请拿巴给一点钱，这个说的难听也有点像流氓收保护费，说的好听不是了，因为他的确，拿巴的仆人跟拿巴讲，哦，那些人跟亚比该讲，那些人对我们都非常的好。那么当拿巴那个愚蠢的人说，不但不给，还威胁好像要去告扫罗他在哪里啊，最近背离主人的仆人很多，哎，哦，你要我去跟扫罗讲你在这里吗？就大卫就说一句话，带刀，然后他发誓，明天早上如果拿巴家有一个男人活着，愿上帝罚我。大卫很狠的，各位，非常狠。我们也有很狠的时候，我们情绪也有很暴力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吴立明四号啊，就我们里面都有小魔鬼会变成大魔鬼的。这时候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哎，各位，在大卫一帆风顺的时候，神就没有做这个事，或者说他就犯罪了。可是他在罪那个时候真是想杀人的时候，而且应该还算合理的，因为拿巴是恩将仇报，神就让亚比该拿巴老婆来劝，大卫就被劝住了。亚比该劝的那段话非常有智慧，那么我们在这里不分析了，但是就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，他在14节啊，这里51篇的14节15节，舌头高唱你的公义，嘴唇传扬赞美你的话，但是13节是在讲指教有过犯的人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舌头，我们的言语啊，是赞美神的，是求告神的，是颂扬神的，但也能够诉说主的恩典奇妙，也能够像那个对应的舌头一样，真是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，能够让大卫喜怒，能够让他脱离流人血的罪，就是脱离流人血的罪哈。这都是拯救，拯救我，让别人不要来杀我，拯救我，让我不要去杀别人， 这是，这我们可以把它就稍微广一点啊，求主救我们脱离所有的罪。各位，这所有的罪实在也包括，我不好意思每次都这样讲，但是这实在最普遍。现在社会里上网也好，街上也好，到处看到的最容易就是犯淫乱的罪，这种引诱最多啊。那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脱离。那这歌唱你的公义，传扬赞美你的话，都是对神的感恩，也应当有的颂赞，但是也包括对有过犯人的教导。你要你应该怎么想怎么做。我再一次亚比该那个话讲的真是太棒了，让大卫就没有杀他，如果不是你，今天你们全家都要被杀掉了。好，第十六节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这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哈，就是圣灵有点像约翰福音讲的，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让我们也得到安慰，也得到鼓励，也得到医治抚平哈。神本来当然都不会喜欢任何的祭物，这些东西神哪里需要，没有需要。不管是我们犯罪忧伤的灵献给主，或者亚伯把出头生的羊羔和脂油献给主，那都是我们有一颗对上帝有爱有信的心。我们就算错了，我们也喜欢到神面前，我们到神那里，就那个十六十七节献的东西啊，就看起来不是感恩的东西。当然我们延续也是感恩的，就是我错了。对了，我也会像亚当夏娃一样，错了我就躲，尤其是躲避神。但是错了呢，如果被神的仆人就是拿单提醒了，然后就不是躲避神了，就回到神那里去了，就跑到逃城去了，不是躲避，是跑去了。我错了，我很痛苦，我很忧伤，我怎么办？就这都是已经有圣灵的人的一个特点。有圣灵的人会为自己的不对而难过，没有圣灵的人会为自己的不对找借口和理由，这是政治迫害，这是怎么样，这是什么什么原因，跟我无关，都我是受害的人，我不是伤害人的人。第十八节也很稀奇了，整个五十一篇我们看都在讲到一个人犯罪，然后这个艰难跟上帝中间怎么把它弄好，但是十八节又是在圣经里常常出现的，就是我们不是只在强调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，是整个教会的。所以十八节讲到是教会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这好像跟大卫的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们今天在讲教会的职堂，跟我犯罪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今天在讲到教会的前景，跟我过去曾经犯过一个罪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就是当神的儿女，当神所有的儿女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会影响到大家的，我们能够都了解主的道，我们都知道犯罪是得罪他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犯罪要求神涂抹，我们都知道犯罪让我们何等的忧伤和痛悔难过，骨头都被压伤，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希望我们少犯罪，第二个我们继续在犯罪的时候我们能够快一点悔改。事实上传罪得赦免的道就是建造教会。他特别讲建造那个善待锡安，他用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这两个应该不一样。你们我们家里面最重要可能厨房啊、浴室啊、厕所啊，或者是我们使用东西啊、卧室啊、客厅啊，你家大门好像不是那么重要。 耶路撒冷的城墙意思应该是保护耶路撒冷的，建造锡安应该是锡安内部的建造，城墙是防火的。不过防火哈，这是现在流行讲的话，这两个可能连在一起。如果我们有了破口，罪恶是就是最容易的破口，我们有了破口，教会就不能建造起来了。我们是传讲上帝的爱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但是我们这都是在建造，但是我们总有违反这些真理地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传讲这个有过犯的人如何在上帝那里得到医治，城墙的破口如何被修筑起来。第十九节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必全身的燔祭，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。这恐怕是不只是在讲到说我们的复合，我们跟上帝的复合，而且在讲到我们跟上帝跟其他弟兄姐妹上帝的合一。就这个十九节建造这些可能跟前面没有什么不必有很直接的关系，但是一定有间接的关系，就是人跟神人跟人之间的错误都来自我们的罪恶，这个罪恶被对付了，大家都被对付了，全体被对付了，教会被建造了，甚至我们这也可以想到一百只羊的比喻，每一只都被找回来了。哦，那是多么美好。所以十九节可以有末世论，在最后那个丰富的那个新郎婚娶的那个宴席。不过我们今天生活中也还是可以或多或少经验这些事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让教会常有丰富的你的声音，有那歌颂你的声音，传扬你的声音，指教你的道给有过犯人的声音，也有的时候也有许许多多的叹息，许许多多眼泪的声音，我们都感谢你，求主使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